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主持人小富。今天要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我们静周刊社会组的资深记者李玉才，请玉才先和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呢，就是在去年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 Me Too 风波嘛，然后艺人黄子佼在这一波里面呢也被一些女性指明说他有强拍裸照啊，有性骚啊，甚至有性侵的行为。那在差不多一个多月前的时候，检调就对黄子佼住处的部分发动了搜索。那警方就在搜索黄子佼住处的时候，又在他的电脑硬碟上面发现了大概上百部的所谓的，一般通俗来讲就 A 片啊。根据黄子佼的说法，这些片子里面他其实都是从网络的论坛创意私房上面下载下来的。那最主要是因为这超过100部的影片里面有7部是未成年少女当主角所拍摄的影片，而且这些少女大概都是台湾人的身份，因为比如说里面讲话的语调什么的来判断大概都是台湾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又涉犯了儿少法，会造成社会的讨论，是因为到最后黄子佼虽然说在被指诉性侵的部分是查无实证不起诉啦，但是根据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规定，他最后是被法院裁定说120万元交保，然后还要撰写悔过书，做出缓起诉的处分。那当然大家在 Me Too 风波之后，然后在现今这么针对儿少福利的部分这么重视的社会，那当然消息一出来，大家就觉得说法院是在干什么，大家就开始批评。在递减的部分他们有做出声明，法律上能够判决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实际上来讲儿少性犯罪的部分在我们的社会上已经是很久的话题。那包括创意私房这个网站，它也是经营了很久的一个色情网站，那所以说相关的部分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当然检警的部分在舆论的，我不敢说他们是真的本来就要办，还是说在舆论压力之下，但是反正他们就是办了，他们也说要将创意私房的部分处理起来，就是希望揪出背后的黄子佼们。那目前我们掌握的是说，他也透过金流的部分已经锁定了台湾大概80名会员的身份，然后也会陆续的在全台进行搜索约谈。这80名里面当然除了黄子佼算是名人嘛，那这里面可能包括了医生啊、老师啊、工程师，甚至有军人、警察，目前清查出来的身份的部分大概还有这些人。那当然医师有没有名医，军警有没有高阶的人员，可能都要等检警他们在调查完之后才有办法进一步来了解。但是创意私访为什么他会成为黄子佼们的最爱，在这个论坛上面除了黄子佼他会看的未成年少女的影片之外，到底他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才会吸引了那么多其实在社会上算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愿意花钱去成为他们的会员，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取得权限来看一些更多不堪入目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请玉才先来跟我们聊聊创意私房的背景，这个网站是何时成立的，怎么成立的，那它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创意私房是讲，就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它是成立在2012年，那它把它的网域登记在美国，然后把它的电脑主机加在中国，登记的负责人叫李湘。从2012年到现在12年来，总共获益了新台币大概数亿元，那它的消费族群大部分都是华人。那他的影片就是有以菜名来分别是台湾菜、香港菜、私房菜，那每一种都是代表特定的一个色情档案的一个名称。那像黄子佼买的东西，他购买都是主要是未成年人的东西的不雅片哦。那他会特别的标注，就是叫做一日三帖或是三日三帖，这个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说一天或三天内影片就会下架哦，这个是限时限量的。还有用一个叫掐出水的词来形容，就是未成年人的影片。 那其实创意私房这个投诉人啊，其实有告诉我们，创意私房的负责人这个李湘，其实就是背后的这个支持者，绰号叫老马。他早期也是用一些不收费的方式啊，在跟圈内的同好在交流这些影片，后来陆陆续续就创立了一些会员制度，因为想说这个东西可以牟利，所以他就用一般的会员或是中阶会员、高阶会员这样的名义去区分。
嗯哼，
起先是要在论坛里面做联系，但是后面因为警察这边抓得越来越严哦，那他后续就是还有成立一些 Telegram 或是怎么样的一些管道，然后去跟里面的会员做一些私下的联络，去取得这些影片。因为他这里面其实龙蛇混杂，然后特殊癖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嗯，
警方其实一直在想要查缉这一块，那他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就会一直想要避开警方的追缉，所以就是用特殊的管道在做回避跟联系这样子。
嗯，你刚才有提到会员的部分的话，因为像黄子佼就是高级会员，
对，
然后他就是说，哎，他可以拿到一些跟一般会员权限不一样的影片，但是就我们的了解，会员的比如说费用啊权限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要变成创意私房的会员，他的基本的会费啊，大概是人民币1800块，那就是新台币9000块。那这只是一个初阶的账号，但是他会提供一个二级会员啊，是等于他初阶会员叫二级会员，那赠送1800块的这个图币，就等于是你在里面可以观看影片使用的货币啊，哦，就是这个网站的货币。那如果你想成为再更高一阶的三级会员的话，然后再购买更进阶的所谓的更淫秽的这些影片的话，它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实名制认证，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消费满新台币40000块，总共换得它的8000块的图币。哦，那想要进阶更高阶，像黄子佼这种程度的，你还要必须再花24万，等于累积到24万，你才有28000的图币可以使用，你就可以进阶到最高阶。那假设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的话，那怎么办呢？它有一条可以让你跳级的捷径，就是你必须去提供影片，你必须是影片的这个拍摄者，
就是自拍或者去偷拍别人，这样就对了。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如果你很急着想要成为会员，你有这些方式，你然后你自己还会成为那个加害人。
嗯，
就你会变成这些私密影片的加害者。你因为你提供影片，你可以直接跳升到最高级的会员。
嗯，
比如说这一次像北投泡汤的这个外流影片，这个就是在创意私房上面优先在上面卖，
先曝光了，对，
在上面曝光，在上面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创意私房就闹出了争议。
里面的影片有一些也是我们国内的，比如说未成年的霸凌的部分，也有点助纣为虐的趋势，是不是？
对，其实因为前面一开始他们所 focus 的影片很多都是会员想要客制化，就是他们心中有想要看的一些对象。
嗯，
比如说之前都是一些女明星直播组的一些外流片。
嗯，
那越来越夸张，就是他们会进阶到未成年这一块，因为未成年就是标榜就是一个清纯的样子，一看就是很真实，不像外面有一些可能是挂羊头卖狗肉，讲是女明星或主直播主，其实就是一些小模，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模去充数，这样
做戏的，就对。
对，那里面其实隐含了有很多校园霸凌的问题，比如说她女生被脱衣服，被霸凌，甚至最严重是被逼着还要吃大便喝尿这样的影片，然后甚至还有围殴拍裸照。所以这些其实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犯罪了。那拍影片的人还会威胁这些小女生说，你们如果不乖乖听话的话，我们就把你之前拍的这些影片通上传。
等于说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就 对。
所以他的行为其实非常夸张，非常令人发指。
因为这些比较有特殊性癖好的人的要求的情况下，所以像你刚才讲的一些什么校园霸凌的影片，其实他不是真的要霸凌，他是要把这些小女生脱光然后po到网络上去卖钱。
对，
那其实创意私房就我们所知，他也不是因为这次黄子佼才出事，就是说其实他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有很多人都因为在这上面，比如说贩卖影片牟利啊，或者是说因为看了这个论坛的影片去做了一些犯罪行为然后被抓到嘛。
对，
那这些案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好，其实因为创意私房其实很久之前他就有一些外流影片的事情，然后一些恶劣的行迹，在很多年以前啊，我们有一个叫做台铁火车性爱便当的性爱片的事情，就有人在台铁火车上面开轰趴，
性爱趴，对
对，然后其实那个事情闹得非常的大，
然后就不小心才发觉那个女生是未成年嘛，
对，
女主角是未成年，
其实那个女主角就是未成年，当时因为网络其实没有那么发达，当时是被媒体披露，那其中这些进去里面的男性大部分是创意私房的会员，这个来由就是说2011年的10月，有一个蔡姓导游 他先在 BBS 网站上面有一个叫花魁异色馆的版上面征求这些要群交的男性，然后女主角就是只有17岁，对，然后这些人就趋之若鹜去报名，那最后是总共有18个人去报名，去参加这个轰趴。那其实有一个人就是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他还是负责人老马身边的这些核心的人物。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爆开来？就是说其实他后来发现那女主角是17岁，有点良心过意不去，他觉得他会被法办，所以他就决定要脱离这一个圈子。后来这个人也被检警掌握了身份，有约谈他，然后从他身上去调查出一些创意私房的金流。是从这个案件打开了创意私房的问题。
那其实在之前相关案件检检的调查里面，它里面还有一个号称自称，就反正随便啦，变态想叫什么就叫自己什么，叫风流才子陈忠俊嘛。那我们所知他现在已经算是假释出狱了，可是检警对于调查他的时候他讲的一些话他还蛮有印象，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陈忠俊这个人。
陈忠俊他其实也是创意私房里面的会员，他的情境其实很夸张，他外流36部的不雅影片，然后里面有未成年少女。但这个人可恶的地方是他没有跟这些未成年少女和解。他被抓了之后，他后来被法院判了17年半的有期徒刑，加上还有其他的案件还没有执行完的大概9年，所以他的刑期合并是26年，非常的多。那他现在仍然在监狱这边在服刑，但是后来他就调到了这个外役监去。所以他其实他的刑境还是很嚣张，然后现在后来被移到了巴德外役监。那因为他在里面的表现不错，还是可以每天的回家了，甚至过得很爽。那检警因为要厘清这些案件，必须去借题他出来侦讯。对，他也不否认他的这些罪行，反正他很爽快的去承认他的行为。他还甚至跟检警说：“不用看了，这些东西都是我干的。”他还加码说：“有的爽，要有钱拿。”那这些检警听了也是觉得非常的夸张，怎么会有人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
好，那我们就是来谈到说我们的法为什么会让像陈忠俊这样的人觉得说就好了，我有送够有钱赚啊，我入去关刑期过一半表现良好，我去巴德外役监，然后其实外役监是真的很爽，然后外役监不要说每天回家，外役监周休二日我都还遇过外役监出来跟我喝酒的，像之前新义杀警案那个艺人的儿子，他真的是爽过头还 po 到 IG 上面，才害人家很多人的福利都没了。但是我们回归来讲，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政府他们很重视所谓的儿少法，尤其是在去年的 MeToo 事件之后，在所谓的性犯罪这一块也更为重视。那甚至于说去年有修正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卫条例嘛，将购买持有未成年不雅片的行为认定为违法，然后最高也可以处一年的有期徒刑。那在黄子佼的事情爆发之后，其实很多的明代啊，或者是说专家学者卫道人士啊，也都站出来说哎，应该要再重新修，
对，
再提高刑度。
对，
可是其实像育才或是我们社会跑久了嘛，齁，当然网络上的社群零零总总，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未成年的啊，包括变态的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霸凌的啊，虐待的啊，
对，
其实这些东西它一直都存在。
是，
那长期以来你认为政府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管是说防治或者是说去查起，你认为这个关键的点在哪里，导致于说这些东西都长期的存在但是政府抓不胜抓？
说白了就是我们教育体系也必须负蛮多的责任的。因为其实教育局对于这种性剥削或者是性霸凌的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视，很多的学校发生的所谓的性剥削或性暴力的事情，他们开了性评会，即便请了他们所谓的外部专家或学者来到学校的性评会来处理这些事情，后面都是轻轻放下。我们已经遇过很多件案件其实都是被教育体系的黑洞吃掉了。教育体系其实并不重视学童或是一些未成年少年少女的这一些权益。那加上后
端只在乎自己会不会被惩处啊，能不能升官啊，
没错。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因为我们看了非常多件，然后教育体系其实在法规上也一直没有严谨的修法。性评会出来的东西最多也是行政惩处。对，那行政惩处他们也把伤害降到最低，那基本上这些人自然有恃无恐，不会去针对这些事情去处理这样。对，其实那个教育体系的问题，然后还有延伸到后面就是所谓的刑法上面刑度的不足。 嗯，我们看这些少年性剥削的事情，看到美国的这些联邦的法规啊，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联邦重罪，就只要牵涉到儿少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刑度判非常非常的重，几乎是让这个人关在监狱里面永远出不来。那台湾就是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假释制度，然后比如说像在外役监这个事情，所谓的表现良好就让他移到外役监，让他很自由的可以出入这些监狱啊。这个东西其实对民众的权益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难保他出来不会再有一些犯罪的意图，因为他就是靠这一行为生，你怎么样去判定说他出来不会再针对这些小朋友再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个东西都是一些黑洞，我们很难去掌握。
嗯，因为黄子佼的案子，所以创意私房爆出来了嘛。好，他一开始其实在黄子佼之后是有被速发部跟卫福部发公文去封锁他的网络嘛，结果他就从 Telegram 上面又爆出说在另起炉灶。那当然卫福部的长官呢就很口出狂言吧，说 Telegram 如果不存你就要把 Telegram 整个封锁掉。其实我是不晓得我们国家的速发部的功力有没有到那种程度啦。对，因为其实人家 Telegram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IG， 他们包括马斯克或者是那个脸书创办人祖珀格的公司，我想 IT 人才应该都很多嘛，看大家来大战谁比较厉害而已。那卫福部的官员讲这种话就能吓阻吗？我个人是觉得很难啊。好，然后 PTT 的网友就一片在骂官员是北七的，这种话就很多了。其实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自己讲一个，就是相关的部门不重视，
对，
也不愿意去正视的情况，才是助长这一波儿少性犯罪最严重的原因。好，因为我永远都印象很深刻，我们这一组嘛，之前有报道过一个题目，也是台北市的，好，一个育幼院的少年被一个育幼院里面的教保员工作人员，是一个女性，好，四五十岁的女性。少年被这个教保员没有性侵啊，但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性剥削啊，骚扰啊，叫他们洗澡不能关门啊，他要看啊，然后什么有一些肢体接触，这样让这些少年觉得不舒服。
对，
这个案子其实在我们报道之前，包括一些知情的人士都有向相关单位做出检举。
对，
检举的期限大概没有一年也有半年啊，然后我们都不见台北市政府有任何的处置啊，永远都是查无实据啊，永远都是没有这回事。那直到我们报道出刊之后，好，我们就讲最后的结果，这个教保员罪证确凿被司法判刑，那就表示我们写的是真的有这回事嘛。
对，
可是你记得最后的结果我们怎么了？
我们被罚钱。
对，我们被台北市政府罚钱，说因为我们的报道内容涉及违反儿少法，然后违反个资法。对我来讲我就很纳闷，哎，这个事情是你们该处理的事情，
对，
人家找了你们半年多快一年，你们处理不来，然后我们才写成报道的，结果是我们帮这些院童脱离了这位教保员的魔掌，我们被罚钱，你们这些原本该处理事情的人怎么好意思来罚我们这笔钱？你们不是应该先去罚那些该处理这件事而把它当作没有这回事的人吗？到最后其实公司也去不能说抗议啦，哦，申诉过很多次，当然到最后我们还是乖乖的缴了这笔钱。
对，
可是我就很想问说政府相关单位的官员说，当你在放这种狠话你要封走 Telegram， 其实不用啊，你们好好做事去正视这件事就好了。你们真的有花时间去看人家在检举人家在投诉的东西吗？
对，
当然教保员也已经接受司法制裁了啦。我现在回头请问嘛，这整件事情落幕之后，那一些惨遭毒手的院童们，你们相关单位又有去做后续的处置吗？有去心理辅导吗？有去把他安置好在更好的地方吗？有去照顾他的身心状况吗？就我们跑社会那么多年，面对政府机关啊，我想包括育才你应该也可以很有信心的讲
后续应该是没有处理。
对，应该是没有啦，哦，就是把它再丢到另外一个地方出事再说了嘛。
对，
所以今天不管法修的再怎么严厉啦，第一线执行的人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儿少的福利跟整个社会的氛围，包括这些网络的部分，其实它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人家就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法修的再严，讲白一点，你这条路线时速100超速，我开到180你抓不到我就好了。我开到180你连测速照相都拍不出来，那你要抓我什么？
对，
这个才是政府现在在处理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态度。
是
没有态度的公务人员，其实我们不要去期望这个国家社会会有什么进步啦。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案子，
谢谢各位听众。
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